啊，请读《撒母耳记上》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。第四节要读到第七节。
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。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，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。
所以后面就是神要让撒母耳去给他们立一个王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读申命记是在前面，他们还没有进迦南。这个时候神就知道以色列人以后是想要立王了。所以神也允许他们立王，但是有几个条件神要告诉他们。那么撒母耳记是他们已经到了迦南地了，已经到了迦南地了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要立王，撒母耳不高兴，因为这里告诉我们神就是他们的王，他们不应该立别的王。所以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撒母耳，他是厌弃我。神就说好，你给他们答应他们吧。好，那么申命记是神说的，以先神预先就知道他们想要立王了。那么立王的这个条件有哪一些呢？啊，那么我们在申命二十七二十七页，我们给大家立了一个总结了一下，在第二十七页。第一，就是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，你不能随便立。神拣选谁？神拣选了大卫，神会告诉你让大卫做王。第二个，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，就是外邦人不能再做你的王。第三个，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。加添马匹，当时他们的马是从埃及来，所以他要买马一定要回埃及去买啊，回埃及去买啊。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以赛亚书三十一章。第一节，祸灾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，是因障碍马匹，依靠很多的车辆，并依靠强壮的马兵，却不依靠以色列的圣者，也不求问耶和华。好，所以他们的马匹是要到埃及去，就靠埃及的力量。那么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第一节，耶和华说，祸灾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盟却不由于我结盟，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，起身向埃及去，却没有求问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印象。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要去埃及。埃及在当初是一个很大的国，在那个历史时代是很大的国，所以他们不是靠神，他们是靠埃及。埃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有一个预表，就是预表世界，埃及是代表世界。所以神不希望他们再回埃及去，再走这条道路，也不要到埃及去买马，这是神告诉他们。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四十章曾经说过，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那就说明主耶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不能回到世界里去，以色列人不能回到埃及去。 那么我们在讲义的二十七页的第五条，不可为自己多立非宾，恐怕他的心偏邪。那么我们在这里举了一个例，就是所罗门就是在这件事情失败。那么列王纪上十一章一到十三，那你去看啊，他就失败了，就是立了许多的嫔妃，而且是他的心偏于邪。第六，王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。所罗门的金银是非常的多，我们都举了一个例啊，所以他最后是远离神。所罗门第七节，他登了国位，第七条，他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些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，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，那就是要根据神的话了。做王，你必须把圣经读好，如果把神的律法弄好，如果你都不懂神的律法，你怎么去做王啊？所以神所要用的人一定是圣经上下功夫的人，否则神怎么用他？神拣选保罗，保罗是法利赛人，他的圣经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训。神拣选摩西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，但是摩西他是在埃及受教育，受教育的，所以他研究了很多很丰富的知识来听神的话。好，第我们这个二十七页的第八条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诫命。这也是这个圣经上的，就是心高气傲，这个就是对弟兄没有爱了。所以做王就是要完全按照神的命令来做啊，神才立这样的王。王应该怎么做？首先是对神，然后是对弟兄，然后怎么对世界啊，这个很清楚。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首先我们是对神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诫命里第一重要的就是啊，爱神，其次也相反，就是爱人如己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哎，这是主耶稣的话。然后也要我们与世界要分别出来，所以主耶稣说他们在世界上，但是他们像我一样不属世界。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我们不属世界，我们不追求这世界上的一切。好，另外在教会里面，今天的教会里面可不可以有人做王？有没有人来管理教会？我想我们要读一点马太福音的二十章。马太福音二十章，我们从25节读起，要读到28节。
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
好，那么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是没有人要为首的，没有的，不应该有人为首。而且为什么？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彼此做肢体啊，我们都是肢体，有做眼睛的，那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应该用恩赐来彼此服侍。那我们有一节圣经，就像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那是怎么体会那个字呢？那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5章。 十七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那么这个管理教会的长老，那教会不是要长老来管理吗？那怎么不没有治理的呢？好了，那么管理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不是管理，是站在前面啊，站在前面，或者 stand before， 原文就是这个意思，或者你说是带领也可以，站在前头，而不是管辖。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三节那里就是告诉我们，不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不是管辖。长老是做什么？是做群羊的榜样，这是长老。所以站在前面，你带领也好，你是做榜样，就是做榜样，而不是说超权来管理弟兄姊妹，那就错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圣经里没有一处圣经的新约是教导我们，教会里头有人必须在那里管理你、命令你、辖制你，没有这一种，没有，好不好？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了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读《申命记》的十八章。如果那边没有讲义，这边还有讲义不全的，这个也好。今天是三章讲义，从二十八一直到三十页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。好，我们请进来。
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，他们所自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，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，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，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。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，凡献牛或羊为祭的，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蹄喂给祭司，出生的五谷新酒和有病触点的羊毛也要给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，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。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，若从那里出来，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，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。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份以外，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。
申命记十八章有四个内容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，这里是讲到第一节是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，这里是两方面。我们知道利未支派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一个支派，利未支派，利未支派里面有人是做祭司的，那么比方亚伦就是祭司，和他的儿子就是祭司。除了这个祭司，就是亚伦的后代是祭司以外，其他的利未人也和以色列人也分辨出来，他们是在会幕里面侍奉神啊，会幕或者圣殿里侍奉神，但是祭司呢要在圣殿的圣所里面侍奉神，这两个就不同了啊，圣所大祭司要一年一次到至圣所里面去，都是在圣殿里面或者在会幕里面，但是圣所只有祭司能够进去。利未人呢只能在会在祭坛或者其他地方。好，这里我们要把利未人和祭司利未人要把它分清楚。下面第一节的第二句话，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，无份无业，业就是产业，他们没有产业，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，要把整个迦南地要分给以色列的支派，其中利未人不分地，没有地分给他，所以他就没有产业，没有份，也无业。这是在以色列人呢、啊，其他的支派怎么分地？在哪些情况下他们有份的？但是以色列人和利未人中间是不同的，利未人和他们中间分别出来的。所以利未人后面一句，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活祭和一切所捐的。以色列人献祭给神就是献活祭啊，活祭里头有一部分是给利未人的，还有或者是给祭司的。另外所捐的，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还要捐，比方说下面就要讲啊，他们把每一次的谷收的谷收的酒榨的酒都要捐给神，那就不是活祭了啊，这些捐的就要给利未人。等等我们要读圣经的啊，所以第二节，他们在弟兄中并没有产业，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。今天我们都要讲有产业，没有产业怎么办？那么利未人的产业在哪里？那么他们没有产业，他住不住房子，那怎么办？他吃什么？这里说耶和华是他们产业，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，我们要看利未人的特别的地位和特别的情况，在圣经里他们有特别的地位和特别的情况。现在请我们读民数记第三章十二节，利未记，民数记，对不起，民数记第三章十二节，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读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，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，以利未人要归我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讲，我们曾经说过投生了，以色列人投生的就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。上次我们说过讲逾越节的时候，我们说埃及人投生的就代表埃及人，所以神把他的头长子杀掉，就是等于要杀他的所有的埃及人。所以以色列人投生的就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。这现在利未人怎么样，神拣选他们代替一切以色列人投生的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利未人就代表了以色列人了，他就代表以色列人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神拣选以色列人，对不起，拣选了利未人。为什么神要拣选利未人？而且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我们从第二十五节读起，读到二十九节，利未记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，从二十五节我们读到二十九节。
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，就站在营门中说：“凡属耶和华的，都要到我这里来。”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他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。”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进邻舍。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。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。摩西说：今天你们要自洁，归耶和华为圣，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。
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在西乃山住营，他们给亚人讲，因为摩西被神召到山上去，神要把 神的话传给以色列人，话要摩西对以色列人讲，所以他就上山有40天之久。以色列人在山下就做偶像了，就亚人做了金牛犊，所以他们就拜金牛犊了，而且说这个金牛犊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耶和华，就是妄称神的名，就拜偶像，就做偶像。所以摩西在山上40天下来以后，你看见以色列人在拜偶像了，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讲，谁是属于神的就到我这边来，站到我这里来。你看第26节，就站在云门中所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那么结果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啊，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，就是只有利未的子孙到他那里去，别的人都不去，就是别的人不属于神，不愿意跟随神。你看摩西怎么讲，凡属耶和华的，好了，利未这个支派就去了。去了摩西怎么告诉他呢，就说你们要把腰挎在腰间，把刀挎在腰间，在云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被银色。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要以色列中的利未人起来审判犯罪的以色列人，因为那些人拜偶像了嘛，拜偶像要审判他。所以利未人那天杀了他们的弟兄有3000人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是坚决要拜那个金牛犊的，他不要神。那么当然今天新约我们不是杀人了啊，我们叫做审判，我们叫做分别，我们不能和他们走在一起，因为他们是有偶像，他们是拜偶像。我们要归神的人，我们就按回到神的那里去，我们要神，也就是说今天要神的人，你就回到圣经里去，按照神的话你去做，分别出来。所以利未人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神。那么这一个杀他的后面有一个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那个意思就是属肉体的儿子弟兄，不是属肉体的吗？就是肉体的骨肉嘛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一个爱神的人、侍奉神的人要起来对付自己的肉体，要对付肉体。所以他们就起来对付以色列人，因为他有心要侍奉神，他愿意侍奉神，神就拣选他们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从民数记开始，因为我们这个民数记和利未记是同一个时间，就在西乃山那里发生的事情。好，那么神拣选利未人归他以后，那么利未人按照神的规定，他们不分产业的，没有产业，就是他们不分地啊。现在我们要看一看他们分别出来以后，那么他们在地上不分地，那么他们怎么住，怎么住在哪里呢？好了，现在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民数记35章。请我们读从第1节开始读，要读到15节，第1节读到15节。
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，也要把这城视为的郊野给利未人，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， 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，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。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，四围往外量1000肘，另外东梁量2000肘，南梁2000肘，西梁2000肘，北梁2000肘为边界，城在当中，就要归他们做诚意的郊野。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，其中当有6座逃城，使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。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，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，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。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，从中要把些诚意给利未人，人多的就多给，人少的就少给。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，把诚意给利未人。19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，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，使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。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，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。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座逃城，在约旦河东要分出3座城，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城，都做逃城。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，食物杀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。
好，谢谢。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中除了利未人都有地啊，都有地。所以你看这个35章第2节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，地是分给以色列人的，这些地里面就有城，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，利未人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，就是这个地。好了，所以以色列人的地里面有的城，神就要他们拿一些城出来给利未人住，所以利未人没有产业，只有房子可以住。那么这个住房子有多少城呢？第7节，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，另外就有郊野也要给他们。所以这里郊野就讲，先从城的周围量1000肘，再从东南西北各量2000肘，就拿给利未人什么，牧放他们的牛羊。利未人不能够种地，不能种地，但是要牧放牛羊。为什么要牧放牛羊？他们要献祭啊，他们也要献祭，好，所以他们也要放牛羊。好了，那么以色列人的城很多，这里只有48座城在全迦南地和约旦河东分给他们住，而且48座城里面要包括6座逃城。今天我们也还讲什么叫做逃城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大家就清楚，所以他就无份无业。那么他吃什么东西，我们就想他怎么办。当然牛羊，他自己的牛羊除了献祭他也可以吃，不是不可以吃。那么他没有谷物啊，他没有麦子，那又怎么办呢？好了，那么现在啊，这里有一些的就规定了啊，他们是因为他们是侍奉神，所以这情况就不同了。现在我们再请读民数记18章。我们从21节开始读，我们读到24节，好吧？
但以色列中出产的1/10，我已是给利未人的利未的子孙为业，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，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。从今以后，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，免得他们担罪而死。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，担当罪孽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。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，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1/10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，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，所以我对他们说，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。
好，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人没有产业，他们吃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以色列人的1/10要献给神，献给神的这1/10就是给利未人的啊，他们就得1/10啊。 产生的谷物的十分之一，酒榨的酒后十分之一，甚至于牛羊的十分之一，他们都要献给神的，那么都给利未人了，利未人就分这一个啊，所以他就没有地，没有地，他只有城可以住。那么祭司和利未人还不同呢，啊，祭司是亚人的子孙能做祭司，那么祭司又怎么得什么东西呢？那么就还请我们读民数记十八章的二十五节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二十五节，要读到三十一节，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。
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小与利未人说，你们从以色列中所取的十分之一，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，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，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，又如满酒榨的酒，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，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，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制好的，就是分别为圣的，献给耶和华为举祭。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，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，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，又如酒榨的酒，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随处可以吃，这原是你们的赏赐，是从你们在会幕里所办事的劳。
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是给了利未人了，这个支派，利未支派又把他们得的十分之一里面又再拿十分之一出来给谁？给祭司，就给祭司了。所以给祭司的这一部分就叫做举祭，举起来的举，举祭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往上，那是献给神了啊。我们在出埃及记讲过，举祭的意思就是献给神，用往上去献给神。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中有十分之一是给利未人的，利未人又把其中的十分之一又献给神，所以这里就讲了两个，就像谷仓上的禾仓上的谷啊，就是等于你种了庄稼了，你不种庄稼了，你种了庄稼了，又有满酒榨的酒，就等于说你没有葡萄，没有种葡萄，那么葡萄长的酒，以色列人就把这个酒的十分之一要献给利未人，利未人又拿十分之一出来不献给神，这十分之一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要清楚为什么利未人要得这些，因为利未人他们是分别出来侍奉神，以色列人不能到会幕里面去侍奉神，是有人帮他们侍奉神，他们可以，所以他们的地位就不同了啊，这是利未人，所以他们在以色列人中间是无份无业，就是他们专门做侍奉神的事情。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，新约里头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啊，现在我来读第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你看你们来到神面前，那就是我们这些来到主面前的人，来到主面前，那么我们是什么人呢？那我们就是做圣洁的祭司。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，所以我们不需要中间的人，你千万不要说传道人是祭司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你也不要讲牧师是祭司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长老也不是祭司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，每个人今天都能够献祭，献什么祭？献灵祭，属灵的祭，属灵的祭，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 那里就讲的活祭，借着主耶稣基督献活祭献灵祭。所以今天就没有十分之一了，今天没有十分之一，今天我们奉献是捐的乐意的，就是神所喜悦的，不是十分之一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，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喜爱的。所以心愿里面是不要，是你自己随本心你就酌定了，一点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不要想到一定要十分之一，不一定的。神祝福你，你可能十分之二你自己就愿意了。那么怎么样呢？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。今天没有十分之一的规定在新约里头，但是我们又要读一首圣经啊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，这是我们原来读过也说过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。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那么这里就有一句话，有人讲那也是不可不行的，那么就是十分之一了。但是请你要记得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对什么人讲的？对法利赛人讲的。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啊？守律法的。你要守律法你就守十分之一吧，但是你不能守只守十分之一，你应该把你薄荷、茴香、芹菜，你只把这些献十分之一不行啊，好不好？很淡的、很轻的东西你就献上去了。好，所以这里不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讲，那是对法律上讲。你要守律法你就守，你不要只献薄荷、茴香十分之一，哎，你的钱财你也该献上去吗？啊，是这样来跟他讲。所以主耶稣说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你们都不做了，这个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你们都不做了。这是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的话，这里不是来教训我们要放拿十分之一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除了这个地方提到十分之一以外，其他地方你都没有看见再说十分之一了，新约里面没有。所以是捐得乐意的，是神所喜爱的啊，这是今天就没有十分之一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继续读民数记十八章，申命记，对不起，申命记十八章第三节读起，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，凡献牛或羊为祭的，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。先我们说这一件事情，这里是申命记特别的规定，特别讲到，特别是说到两腮和脾胃的问题。立位记没有提，民数记没有提，那我们要看他那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。腿，前腿是指作力量，我们知道腿是指作你走路要有力量， 前腿特别还有一个，不但有力量，它还有分辨的力量。你看他走路的时候，两只前腿走哪个方向，后腿就跟他走了，他要分辨往左还是往右。我走的这个地能不能够走，是沙地，一走就陷下去了吗？啊，还是怎么样的？所以是要把前腿两腮，现在腮是代表什么意思？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要读雅歌，旧约的雅歌，就是歌中的歌。第一章，第十节，雅歌，歌中的歌，第一章第十节。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，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。所以腮是这种美的美，腮是这种美。这里把两腮要给祭司，就是指着这个祭物美的地方要给祭司。另外就讲到脾胃，脾胃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牛羊，这里知道牛羊的脾胃，牛羊都是倒嚼的啊，我们讲的倒嚼就是吃东西吃进去以后啊，它有几个胃啊，然后又回到嘴巴里来又倒嚼，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就把它吐出去了。这个我们是在讲以色列人吃的牛羊或者所有的动物里头，行走的动物里头，要分别它是不是倒嚼，倒嚼就叫洁净的，倒嚼就是有分辨的能力。我们知道脾胃是什么？是吸收里面的分辨能力，吸收就是里面的分辨能力。前腿是外面的力量和分辨的能力，这个脾胃是里面分辨的能力。所以前腿两腮和脾胃它有这个属灵的意思。那么我们知道旧约献的牛羊这个祭，实际上就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祭，新约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把他的里外的分辨的能力都给我们了，把他最美的也给我们了，都留下来给我们了，留给祭司了。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，我们外面也有分辨的能力，里面也有分辨的能力。所以你有的时候去听一个传道人讲道，讲来讲到好像你觉得好像不大对，为什么？你里头有分辨的能力。你走路你做事你的生活里面，你里头觉得不平安，这句话不应该讲，这个就是分辨的能力。主耶稣把他的最美的，那就是神的性情啊！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有属神的性情，有份了，都给了我们了，留下给我们。所以你看，这里就是把一个祭物牛羊的好的不经过火的，那么其他的部分怎么办？就要经过火，要火烧了。所以圣经里有一个原则，凡是经过火所烧了，那就是作为当我们的罪了，做我们赎罪的。 赎罪的部分那就是完全要烧了，一点不能留下来。凡是不经过火能够留下来的，有一个原则就叫复活，那就是复活了。就可以不经过死，或者经过死又活了啊。因此我们来看主耶稣复活了，把他复活的能力怎么样都给我们了，我们竟然有他的大能在我们身上，里外都有他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。而且最美的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，这都要给祭司。那么我们看到粗俗的五谷新酒和油，这次都献给神的，初剪的羊毛都是要献给神的啊，以色列人都要献给神，然后这些都要给祭司的立位人啊，因为他们是，所以他们没有份，也无份。那么这个份是他们从以色列人中间的得的份，粗俗的不是很多，粗俗是代表生命成熟了，粗俗我们讲过是代表生命成熟。新酒和油也是第一次的新的，所以这些都代表在我们祭司的身上，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这里都是代表基督啊。粗俗的五谷是代表我们原来就讲过代表复活，代表得胜了。酒和油，油我们曾经说过了是代表圣灵，酒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代表喜乐，基督徒里面有喜乐。因为这个四世纪第九章那里告诉我们，酒是使人喜乐的。五谷就是给我们生命的粮嘛，啊，所以我们里面有生命的粮，有新酒，有喜乐，有油，有圣灵，都在里面。初剪的羊毛，从羊身上长出来的毛就是代表行为，羊毛在圣经里是代表行为，初就是最好的，最好的行为，属灵的意义都要给祭司，也就是这些都不经过火的，不烧的，在复活的里面，那么都给祭司，那么祭司要得这个。那今天我们都是祭司，所以在我们的身上，神都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了我们，都留下了。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讲我做不好，为什么你做不好呢？所以保罗讲基督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，有大能的。第五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，使他和他子孙永远侍奉，永远奉耶和华的名势力侍奉。好了，这个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讲到祭司了。祭司，现在我们来看读第六节。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，如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，像他众弟兄利未人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。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，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。这第六节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拿了四十八座城给利未人住，这四十八座城里头没有耶路撒冷，好，请我们注意。所以他住在别的城里头，他说有一个利未人，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圣殿去侍奉神，可不可以去？可以去。实际上人不大愿意去侍奉神，好，我告诉你，有心气的才行啊。为什么？他说你看我在这个住在利未人的城里面啊，又有郊野可以牧放牛羊，你看我的牛羊成群了， 哦，产业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为什么要去侍奉神呢、啊？我就已经不错了。所以很多利未人还不愿意去。那么有如果有一个利未人他愿意去，神看这是好的。为什么？他就讲，若从那里出来，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你看到没有？一心啊！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，有的基督徒是这样想：我要赚了100万，那么我就好好来侍奉神。有人说我退休我才来侍奉神，现在我太忙了，生意都做不完，好吧？不是说他不聚会，他说你说喊他读圣经，你说要追求，他就不愿意了。那么利未人当时如果他一心愿意到神所拣选的地方去，可以去。去了怎么样呢？后面就讲第七节，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，像他众弟兄利未人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，要接纳他，不能说 你来了我们不欢迎，因为他是利未人，是拣选他的，他应该去的。第八节，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，请我们注意产业这两个字原来没原文没有的，没有产业这个字，因为他本身就无分无业嘛，怎么会有产业呢？所以这里最多是他卖他的牛羊，好不好？也讲卖他的祖先的，没有说是产业，就是牛羊，因为他住在城里面，他只有使用权，他没有所有权，他怎么去卖呢？啊，所以他要卖，最多是他祖上他的父亲，原文是父亲了、啊，这个祖原文是父亲留给他的牛羊，他说我把它卖掉了。我现在到耶路撒冷要去侍奉神，我要天天在圣殿里侍奉神，我不再来放牧牛羊来赚钱了。啊，
利未人本来是在圣殿里
啊，利未人没有，他不是有48座城吗？啊，他要住在那些城里面，好不好？祭司是一定要在圣殿里，好不好？但是圣经里也讲还有祭司城呢、啊，啊，罗伯就是祭司城。所以他因为耶路撒冷容纳不下这么多，所以神把他们分到48座城里头去了。第八节，除了他自己父亲给他的一些东西以外，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住。他既然到了会幕里头，到圣殿侍奉神，那么大家吃的祭物怎么样？也要给他吃啊，也要给他吃，要让他能够生活下去，因为他是一心愿意侍奉神，啊，这跟大家的一样。好，我想关于利未人和祭司利未人，这里就规定了他们要得的份是一些什么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在29页第五条。利未人的产业，我们把它写了一个利未人的产业是什么。第一个，利未人有三方面的产业：自己放牧的牲畜；第二个，以色列人出产的1/10是要给他们的；第三个，如果他要到圣殿里侍奉神，他的要得的一份祭物和其他的利未人一样，就是利未人所得的。如果他不到圣殿去侍奉神，那他没有这一份啊，他只有前面两部分。现在我们看祭司得的产业是什么产业？祭司自己也有放牧的圣属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22章19节。我们从这18节上读起哈，请我们从18节读起。王，这个王是扫罗，是神不喜欢的这个王，吩咐多益说：“你去杀祭司吧，你都能多益就去杀祭司。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人85人，以弗德的85人，又用刀将祭司城罗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尽。”你看这里有一个城叫祭司城，看到没有？所以祭司也是利未人嘛，也要给他们分城住，好不好？他们也有教义，他们也要有牛羊，牛羊可以献祭嘛，好不好？好了， 所以我们看啊，祭司也是住在一个城里的，好不好？叫祭司城。所以祭司的产业里面就有他自己放牧的圣所。第二就是利未人献给神的十分之一。以色列人不是把十分之一给了利未人吗？利未人又把他们的是又拿十分之一出来给神，对吧？这个就叫举祭，好吧？他们就得到这个举祭了。第三，以色列人的举祭，这个举祭就是他们在献牛羊的时候，那些举祭都要给，凡是给神的都要给他们。第二是说到献给神的十分之一，比方说谷，他们种的谷，种的麦子啊，要给十分之一给神，酒榨的酒，新油，对不对？这是这一个，下面就是举祭了。第四，祭牲的前腿两腮的脾胃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啊，祭司还要得这一个，就是他们得的份，他们没有产业。好，我想我们读到这个第一部分，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因为这个有一部分是伏羲立位记和民书记，另外呢就是这里有规定了一个两腮和脾胃，还有两个前腿啊，两个前腿。那么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他们在地上是没有产业的啊，没有地，只有别人分的地里头拿一点房，拿点城给他自己居住啊，居住，这是利未人和祭司。那么这是在旧约，在新约就没有这些规定了啊，新约也没有利未人了啊，我们都是祭司，在新约。
那我们都不应该有他。
应该说神就是我们的产业，今天神也给我们有一些我们居住的房屋，但是这一个我们不留恋，这是对了。但是另外一个，神给我们这一个仍然是神的，如果神要用的时候我就拿来给神吧，好不好？好吧，
一般的解释就是牧师就是现在的立位人祭司。
圣经里讲进去，我们也是牧师。
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过一般我说，一般教会里头所讲的都是。
我们今天只能说他是带领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读的前书第五章。
都在前面。
哎，都在前面。
前面的弟兄。
对，都是前面的弟兄，这样可以的啊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对这些都很清楚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继续读下面，我们要读从第九节要读到十四节，第九节要读到十四节。
提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，那些国民可行可憎恶的事，你不可学着行。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也不可有占卜的、观兆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用迷术的、教诲的、行巫术的、过阴的，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，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。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，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，至于你，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。
现在这里啊，不是说拜偶像的问题了。我们原来说他们不能做偶像来拜，这里是说他们学到外国的人，那些外邦的国民有些行为了，这行为他们不能学。那么这些行为是什么行为呢？啊，第二第十节，这些行为啊都是神所憎恶的，神非常恨恶的，不喜欢的。你们不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。儿女惊火的意思就是把儿女献给偶像，献给外邦的神，他们的办法就是经过火，从火上走过啊，或者经过火，不是把它烧掉。
这个火没有烧掉，
没有烧掉，只是经过，所以经过火，从火经过，
走那个。
或者走路也可以。其实现在我们弄不清楚啊，因为我们看见有的是走路，是啊，有的地方这个电视。
那是儿女啊，那是大人，是自己
啊。那是大人了、啊。另外儿女的话，金火就是您抱着他可以做和尚，过去。这叫金火，它圆满，不是把它烧死。啊，这里不是说到要烧死，那么有没有烧死的，我们就不敢讲了。啊，这里是说儿女金火，嗯。那么
金火要献给那个假神，就不再要烧死了。
献给那个假神的意思，如果他是烧死，他不应该用 pass 这个字，不是经过了火，他就应该是把它烧来献给他，还烧了献给他。看来也可能有的宗教是要烧死的。
他那个金火是他是取邪的意思
啊。
我们好像
人
有时候
还
要卡柜要卡啥的，给他放进或者
又
上
点
走
出来。啊，这个可能也是一种风俗，也是一种不好的行为。但是、我们中国的这种是不是和当时的迦南地的一样？我们不敢讲了。
变成说给那个菩萨做孩子。
这个倒有的，有的是把自己的孩子给什么观音呢、啊？给哪个、啊？就说我就抱给他了。过继给他了，有啊，这种就是邪灵会附在这个孩子身上，有这种情况。
孩子自己不知道吗？
孩子当然不知道，所以他是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他，这种做法是神所不允许的。好，那么现在下面。我们可以读一点，就是利未记的18章21节。利未记18章21节，我来读这点哈。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。好，摩洛，摩洛是什么呢？现在我们要读一处圣经，就是《列王记上》的11章。11章第7节，《列王记上》11章第7节。啊，看了哈。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丘坛，所以摩洛就是摩亚人的亚门人的神可憎的神。亚门人可憎的神，那么所以把儿女金火献给摩洛，啊，就归于摩洛了，啊，这个是不允许的，这是外邦人的一种风俗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关照的，因为这一些的风俗。圣经里没有很有那个比较清楚的，我们就可以说清楚。有的我们是从希伯来文它的意义来看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关照的是什么意思？讲义上29页我们写了，关照原文的意思就是云彩，就是看天下，看天上的东西，这个叫关照。好像现在我们说今天呢，一点云都没有，大概今天要出大太阳啊。有黑云乌云很多，大概要下雨。那么他的观照，他就看天上的一些东西了，他就是观天象的意思啊，观照的，看兆头，天上有什么兆头。下面一个就是用法术的，法术啊，它原文是用 hiss 就是这种声音，用声音啊，像来迷惑人。行邪术的原文就有魔，像他做魔术手上怎么一做，好不好？ 他就给你表演了啊，行邪术的。另外有个迷术，迷术它原来好像有一个意思和连结的意思。那么我看在那个翻译的里面有一个就是好像和蛇连在一起，因为有的人是用蛇来做做一些迷惑人的东西啊，或者这个蛇发什么声音，这个蛇是有个什么东西出来，那么他就把这个连接上来，好，是一个迷术，就迷惑你了。后面就是交轨的，交轨的就是直接和邪灵交往。我们记得那个扫罗不是要去见撒母耳吗？那就是叫交酒的妇人把撒母耳请出来，就是给邪灵。行巫术的，他有这个有预言者的意思啊。行巫术过阴的，就是问有关死人的事情，这叫过阴。好，这一类以色列人都不可以去，问死人的事情也好，观天象也好，交鬼也好，都不行，一些人不能去，不能做这些事情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，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有没有呢？我下面写了，基督徒有的基督徒现在还相信算命，
对，
对吧？看手相有没有啊？哪一根线代表感情线？哪根线代表生命线？还看这个，对不对？还有的时候基督徒也去抽签嘛，有没有？我相信有这些事情的哈。还有看着一点像而垂长一点，就是命长。好吧，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做的啊。
还有改名字
啊，这个我们都不能做的，好吧，这些都不能做的啊。今天来讲啊，因为这是外邦人很憎恶的一些行为，有的人用扑克来算命也有的，好吧，这个我们都不能做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从第十五节开始读，要读到十九节，十五节到十九节。
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你们要听从他，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，说：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，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，免得我死亡。耶和华就对我说：他们所说的是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，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，我必讨谁的罪。
那么这里就说到第三部分，就是神要在以色列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摩西，请你注意啊，向不是跟摩西一样。那么这一位先知兴起的是谁呢？好，那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二十二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二十二节。哎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二十二节，摩西曾说：“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凡他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都要听从；凡不听从那先知的，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，凡说预言的，也都说到这些日子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，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，就是对亚伯拉罕地上说，地上万族要以你的后裔得福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，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，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。”所以他这里是说到的就是主耶稣啊，这个先知兴起的就是主耶稣。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， 请我们从第十九节读起，要读到二十八节，十九节到二十八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八节。
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。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就明说，并不隐瞒，明说：“我不是基督。”他们又问他说：“这样你是谁呢？是以利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。”是拿先知吗？他回答说：“不是。”于是他们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。你自己说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”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，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你既不是基督，也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”约翰回答说：“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，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。”
你看约翰施洗的时候，他们以为约翰就是那个先知了。约翰说：“我不是那个先知，我给他解还鞋带都不配，他是在我以后用来，就是指的主耶稣。”好，所以我们知道那先知就是指的主耶稣。兴起一位先知，先知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千万不要只想到先知是说预言，圣经里讲的先知就是说神的话，神跟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，里面有预言，有的不一定是预言，有的是教导人的话。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一个先知，就是神应许的信这个先知。所以凡不听他话的都要灭亡，都要灭亡，这是先知。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，并不是说就等于摩西，或者就是跟摩西一样，不是的，只是像。因为主耶稣这位先知是神的儿子，他所说的话都是从神来的，他所做的事都是从神来的，他没有一句话是凭自己说的。但是摩西大部分的话是神的话，摩西也有他自己的话，所以他不能进迦南地，对吧？他有自己的话。但是主耶稣，你看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章，主耶稣说他所说的话都是神要他讲，神要他讲什么就讲什么。所以什么叫做先知？先知就是说神的话，完全是说神的话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下面，请我们读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。
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，那先知就必致死。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，我们怎能知道呢？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。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善知说的，你不要怕他。
现在有的人就说我是先知，你怎么来分辨他？一个就是他所说的话能不能够成就啊？不能成就那就不对了。那么我现在在这里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在两千年还没有到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就有人就讲香港有牧师要在讲道，讲什么道呢？那意思就是讲两千年呢、啊、就是千禧年了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啊，有千年虫要出来，电梯都要停。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时候，我们中间有个姊妹很任性的喊人去买，去到蒙觉
的，
就电脑出问题了，他说千年虫了，那么就要弟兄姊妹去听那个摩门教讲的，就赶快去买罐桶啊，买水啊，因为电脑一停了以后，楼下不到楼了嘛，电梯不能用了，那么你吃什么东西呢？电灯也没有了，就要去买灯了。好，那个时候就这样。而且有一个传道人牧师专门到温哥华来讲这个道，引用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就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这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，用这一段时间来讲。因为那个时候千年虫还没有到，两千年还没有到，马上开了一两个月到了，他就专门来讲这个。讲了以后 弟兄姊妹就害怕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再三讲，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，因为那个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是指的犹太人，不是指说我们这个情况，绝对不会有这个事情。但是有的弟兄姊妹不听，还的确就去买了一些怕这个停电没有饭煮饭，就在唐人街买那个炉子，那个瓦斯炉啊，这些东西结果完全没有用。有的人我看了电视，那个罐头已经喷了好多，现在都坏了，都丢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不是先知讲的话，有的预言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对照，不对不对就不行了。前天还有一个弟兄从美国传真一个东西给我，这个美国在讲有一个先知啊，他说他看见天使向他显现好多次，就告诉他第一个就是说非洲要有水灾，就告诉他什么地方要有地震啊，一大片地就是。他就问我，他说你觉得可不可靠天使向他显现，飞在空中给他说话。那么我就看他给我几个传承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是圣经已经有的话。那么在新约里面，请弟兄姊妹注意，新约里面的确有天使向人显现，比方说天使向玛利亚显现，这个为什么要显现？当时就是一个时代的转变，很大的神的旨意，人不能接受的。比方天使对哥尼流显现，那就是说外邦人福音要传到外邦去，彼得都不相信这件事情，这是很大的事情。那么今天所有神的话该讲的都讲在圣经里头了，我们就要把圣经读好。所以你看他美国寄给我那个传承给我的那个东西，他讲些什么呢？讲地震啊水灾啊，这个不要他讲了，圣经里早就有了。不过他就说天使向他显现了、说什么地方有而且他还举了例，还把中国都举进去了，中国的长江要涨水，这个不要他讲啊，这些是早就有了什么地方有饥荒他也不要他讲，对不对如果他能够在几年以前或者以前先讲一个SARS、那还可能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先把他说的这么准好不好？所以我想天使讲的话这里就讲一定要有应验，没有效念的话你不要去相信而且很多人说我就是先知，绝对他不是先知，因为在新约里面没有先知的之分了，只有先知的恩赐，他只有恩赐，做先知讲到的恩赐，没有人说是先知，我就是先知。如果有人他是先知，那么你一定要怀疑他就不是先知，这是假先知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读了这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？好吧。现在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，生命记十九章第一节。
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拣出的时候，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，你借着做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，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，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，就要预备道路，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，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。定力乃是这样，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，就如人与灵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，手拿斧子一砍，本想砍下树木，不料斧头脱了把，会落在灵舍身上以至于死。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，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，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，其实他不该死，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。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。
今天主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，要在迦南地分三座城，让这一个误杀人的可以逃到城里去。现在我们要看第二节，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封定三座城，要将耶和华你神赐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， 又要预备道路，使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去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有三座城，这三座城呢是叫做逃城，那个逃到那里去，躲避的意思，也叫逃城。那么什么人可以逃到逃城里面去？第四节就是误杀人的，逃到那里就可以存活。什么叫做误杀人呢？下面有一条定律乃是这样，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，就是人与邻舍同如树林砍伐树木，说了斧子一砍，本想砍下树木，不料斧头脱了把，飞落在邻舍身上，以至于死。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，就可以存活。那么这里有一条，就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，这是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杀人，这里就分成了两种，一种就是无心杀人，没有仇恨把人杀掉，这种人是可以存活的，所以就给他们预备的城，这里说的是三座城，是说到了迦南地的时候有三座城，但是神除了这三座城以外，你看第九节，今天的第九节，你若遵行守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命令，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常常遵行他的道，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。你看啊，三座城就是六座城了。六座逃城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等等我们要讲啊，而且要地段都要分清楚，你不能三座城都摆在一起，要分开距离，是无心杀人的人可以逃到哪里去啊，这个说得很清楚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个什么逃城的意义是什么意义，第二个什么叫做误杀，什么叫做误杀。那么现在我们先说逃城的意义，逃城的意义就是说，本来你杀了人是不能够活的，但是现在允许你可以活了，那么就给你一个逃城，你可以逃到哪里去。这一个逃城在新约里面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讲的，所以现在请我们读圣经希伯来书，第六章，十八节，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节。借这两样两件不能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像我们的逃往避难所吃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这个新约就有个避难所了，旧约叫做逃城。这个避难所是谁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就可以逃到这个避难所去，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所以旧约的逃城就是预表新约，主耶稣做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到那里去躲避。那么现在我们讲什么叫做误杀，误杀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利未记第四章。 我们要从十三节读到十四节，十三节读到十四节。
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，会众看不出来的，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。
好，那么我们看以色列全会众如果行了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你看啊，认为他是误犯了罪，谁有吩咐啊？不可做的事情我们犯了，实际上就是犯了罪了，犯了罪是隐而未现，会众看不出来的。好像我们平常啊，我们有人说话脱口而出，你都没有想到会造成什么后果，哪知道你这个话倒是讲了，听话的人说话无意，听话就有声了，哎呀，这一下就把人得罪了，甚至于吵架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事后啊，你才隐而未现，当时，哎呀，你觉得我还是好意啊，好，隐而未现。到后来啊，你就看见这件事情引出了很大的问题来了。所以是世界就讲，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。我举个例来讲，我们在新约圣经里啊，罗马书第一章有一个罪，叫做背后说人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这么一些圣经，背后说人的是个罪啊。如果不记得，我们就请读新约罗马书第一章，好，请我们读三十节，新约罗马书第一章三十节。新约啊，罗马书，又是忏悔的，背后说人的，怨恨神的，侮慢人的，狂傲的，自夸的，捏造我事的，违背父母的。你看这里后面有一句话，三十二节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啊，这个三十节，背后说人，啊，背后说人，这个罪啊，好像很多人都会犯，在背后评论这个弟兄，说说那个姊妹。你看就在背后，你就不知不觉已经在背后说人了，而这就是一个罪。你犯了这个罪，神就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怎么样，是当死的。马太福音十二章还有一个罪叫做说闲言，马太福音十二章，当审判的日子，人句句的话都要供出来。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二章第马太福音啊，三十六节啊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。你看到没有？基督徒不但不能背后说人闲话，都不能讲啊。那么这些事情好像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很容易就出来了，脱口而出了。所以在旧约圣经里头啊，刚刚我们说的利未记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讲，他们是误犯了罪。为什么叫误犯了罪？神明明有一个规定在那里，你不能犯，但是你又犯了。好，所以圣经里头是把我们人犯罪是认为是叫误犯， 为什么？我们都是撒旦引诱我们犯罪，所以那个罪魁祸首是撒旦，在圣经里是这样看。那我们看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，神已经命令他们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，神有命令了，但是他们也吃了。为什么吃？就是有一个人去引，有一条蛇引诱他们，这条蛇就是撒旦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思想里面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，好多时候我们的思想里想的东西不是你要想的，不是，是撒旦把这个思想摆在我们思想里了，我们还以为是我们要想的。所以撒旦